各位弟兄姊妹早。
好。
愿神祝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来一同来领受神的教导，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智慧。我很高兴刚刚看见我们在唱诗，唱到说我们都是招致万邦，招致万邦，信徒却成为一体，招致万邦，信徒却成为一体。我为什么会想讲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是因为我们教会最近的英文堂牧师，他去长宣，去台湾，要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呢，我来代替他在英文堂里面服侍。我们几位同工在一起开会，觉得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这个英文这个堂会让他们了解到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服侍，什么叫做在一起配搭。那所以我在准备这个礼拜五的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哎，既然已经准备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我也把它思想一下，然后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你们有没有的时候会突然的感觉到，你们在教会服侍也好，在工作场合也好，或者在家庭里面也好，你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做事，为什么老是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的很多困难，或者是家庭里面的困难，或者在工作上跟同事跟老板或者跟属下的困难，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为什么有些事情好像很难得有同心一致的时候。那有没有有的时候你甚至会想到，神啊，我是在为你在做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的不顺利呢？为什么会这么的意见不相同呢？既然我们有同一位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为什么神对他的感动跟对我的感动这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在意见上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你晓得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犹太人很多的拉比，他们甚至在写书或者写文章在抱怨说，神啊，你是不是已经有心无力了？为什么让我们的犹太人这么多人被杀死？甚至有人说，神啊，你是甚至根本就不对人类不关心了。甚至更有的拉比啊，是拉比，他怎么讲？他说，神啊，你到底存在还不存在？所以当我们遇见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从我们心里面发出一些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在工作的时候，在家庭的时候，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会不会碰到一些困难，你在心里面也会发出一个问题，说，神啊，你到底关心不关心我的工作啊？真的你关心我吗？好，其实有的人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他发出的问题可能是另一方面的，他说，神啊，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不管你是怎么做，我要照着你的话来做。所以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那今天这个哥林多前书它主要是讲到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谁。第二讲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如何来配搭建造神的教会。第三点就讲到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验收的时候来验收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主耶稣的验收吗？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的神的殿，这个神的殿不见得就是说这一个教会，有的时候是讲这个整个的教会，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灵 在这个教会里面当中吗？我从前读过一个故事，我想你们可能也很多人也听过哈，就是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是在大学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他毕业了以后他去了神学院，神学院读完书以后他毕业了，满心有那个神给他的热情啊，爱心，他要建造教会。那他的他的那个母会把他派到那个就是那个Brooklyn， 就是布鲁克林那一带的一个教堂，叫他去在那边重新来建造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堂已经没有人去会了。那他就满心的信心，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一看吓了一跳，那个教堂里面窗子也是破的，窗帘也是乱七八糟的，那地上又有垃圾，到处都是，屋顶也漏了。那他这个刚刚毕业出来，这满怀热心，他也不后悔，他就跟他的师母跟几个那附近的从前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开始打扫。他去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中了，他一看这么多事情要做，他想他希望在12月24号以前把它弄完，可以好好的庆祝圣诞节。所以他在弄的时候，哇，他们很努力的把地毯全部摊掉，换了新的地毯，油漆，修屋顶啊，一切都是很努力在做。等他们做到12月18号的时候，哎呀，他们说真是不错，这个进度很快，就已经超前了进度，就很快就要做完了。结果呢，到12月19号、12月20号这两天一直在下大雨，一直在下大雨。那么所以这个牧师呢，没有关系，牧师呢，他一看之后他就心就凉了一半。他21号到那个教会里面去，一看屋顶又在漏水了，所以那个水，那个新的地毯也湿了。好，他看见这个教堂之后，他其他的几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的难过，说这怎么可能12月24号要来庆祝呢？他就鼓励他们完之后，他们就开始打扫，就清理完了之后呢，最难清理的地方是屋顶漏了，还好就把上面涂一涂油漆，然后再找，以后才找人来。最辛苦的地方就是这一块地方啊，因为漏雨它整个就摊下来了，只剩下一个外壳，它这个里面的石灰洋灰全掉下来了，大概他说大概有将近18尺到7-8尺的样子，很大一个洞。他跟弟兄鼓励之后，他就回家了，差不多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回家了。回家他在一路上就跟神祷告，他说就好像我刚开场一样讲的，他说神啊，你带我到这个教会来，我满心的热血想服侍你，怎么现在已经是12月21号了，我怎么办呢？他怎么可能把这个修得好呢？他就往回走的时候，走到路的一半的时候，他发现在路旁边，在那个在 Brooklyn 那旁边那个街道上面有那个叫做跳蚤市场，就是 Flea Market 跳蚤市场。他也没有什么兴趣，他看了之后他啊，就去逛一下，他就去逛去一下的时候，他走的，他突然发现一个东西就吸引他的注意力，就是一块很大的桌布，那个桌布就是 tablecloth 桌布，看样子大概有他说20尺到8尺那么大。他哎呀，他说这个太好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颜色非常的美丽，就是有一点点米黄色，但是很浅的，中央一个大的十字架，啊，这完全是手植的啊，手植的，哇，他就说呀，这个太好了，他就花钱就把它买下来了。 他买下之后他没有再回家，他马上就走回教会去，他一量量看，刚好就把那个洞就可以盖住了。哇，他说这样太好了，我24号晚上可以庆祝了。所以他就拿了楼梯准备要坐的时候，哦，我忘记一件事，他刚刚进门口之前，他就发现对面街上有个老太太在跑，在追那个公共汽车，这个追追追就追不上了。哇，那天又开始在下雪了，那他就觉得啊，这个老太太很可怜，他就邀请那个老太太过来，他说啊，下一班公共汽车要来是45分钟。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那个 Staten Island 来的。他说我今天来这里呢是做清扫的工作，他每个礼拜跑到这个Brooklyn 来帮人家打扫赚一点钱，然后再坐那个公共汽车再回到 Staten Island。 那他说你在这个教会里坐一下比较暖一点，外面已经开始下雪了。那他就没有再去理那个老妇人，他就拿了楼梯来弄了半天，就把那个就是其实一个大桌布，很大很大一个桌布，把它钉在那个洞的上面，刚好可以把它盖住了。那等他下来之后，他发现那个老太太已经走到前面来了，脸色苍白，就眼睛一直在注意那个 tablecloth， 他就那个桌布，他就问这个牧师，他说牧师啊，你这个桌布是哪里来的？那个牧师就跟他讲，他是在跳蚤市场买的。他说可不可以，因为他年纪很大了，你再走上去看一看。他说在那个右下角有没有一个三个字啊，叫 EBD 啊，就是我们人的那个 initial， 就是我们的简称哈，英文字的简称。那个牧师就是其实那个很小一个，他没注意，他说真的，他就是这三个字。他说啊，哎呀，他说这是我35年前亲手为教会织的，35年前呢。他说我那时候在 Austria， 就是奥地利，那个时候是在德国纳粹进到奥地利的时候，我的丈夫让我赶快逃，他说我就先跑了。我的丈夫说第二天他马上跟过来，把家里打扫一下，弄弄准备一下，锁一锁就再来。结果没想到，他说一分离就是35年，没有再见到他的丈夫了。他说我这35年一直在为我的丈夫祷告，一直在为我自己祷告，希望有一天今生不能见到我丈夫，我来生我可以见到我丈夫。他但是当我看到这一块布的时候，又勾起我的伤心来了。他说怎么会到了这个 Brooklyn，到了美国，见到我亲手为我从前那个教会织的这个大的桌布，20尺乘8尺，很大的一个，中间一个大的非常漂亮的十字架。后来这个牧师刚刚才挂好，他想哎呀，这糟糕了，这是人家的东西，那纳粹那个当初是不是他抢去了，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转转到美国来了，现在在跳蚤市场。他说这样说，他说好，他说啊，既然是你的东西，我把它再拿下来，我就还给你，啊，还给你，这是你可很有纪念的事情，35年前的事情。这个太太就讲了一句话，她说，不，这是我不要了。她说留给教会吧，她原来的目的也是要给教会做的。好，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呢，牧师说，那至少我可以做一点事情，为你做一点事情。他说你要等那个公共汽车还等很久，他说我干脆就开车自己送你回到 Staten Island。 说这个老太太也是好吧，所以这个牧师就开车送他从 Brooklyn 送回到 Staten Island。 那个12月24号这个时候，他们就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聚会啊，把这个教堂重新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给神。然后呢，牧师在那里跟同工在那，他觉得蛮有圣灵，虽然教会是一个小的教会，虽然是第一天，他觉得圣灵的同在，他非常的高兴。好，这个聚会完了之后， 就好像普通，我想你们牧师是不是这样，聚完会在门口外面欢送，就是送别人走的时候，完了之后他再进来，他就发现一个老先生怎么坐在那里一直就蹲在前面不走，他以为是这个老先生神志有点不清楚了，就看他就说伯父你在这里你需要帮忙吗？那个老先生就一直指着那个桌布说你这个哪里来的？哎，他说我这个是在那个跳蚤市场买的。他也问同样的话，他说你可不可以到前面看，他的右下角是绣的什么东西，然后他一看右下角绣的那个字就是他太太的名字的 initial， 就是他那个简写的。哇，这个老头子几乎马上要昏倒了。他说你哪里来的？那他就给他讲同样的故事，他怎么来的这个。然后呢他说好，他说你等着我，他说等一下我把这个灯关了之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他说我送你回去。他就没送他回去，他带着开车开到 Staten Island， Staten Island， 然后他把他送到那个一个 apartment 那里去的时候，当然没有讲下文讲什么，但是他的结论说，他说这是他最美好的的一个圣诞夜啊，最美好的一个圣诞夜。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你仔细想想这个故事里面的情节，里面每一个人所排的角色，就跟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其实有点关系哈。其实我们到底是谁啊？我们到底是谁？在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第十节讲什么？我们照神所赐给我们做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在上面怎么样的建造。就是说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什么工人，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工人，我们在这个已经打好了根基上建造。我很快的再讲讲，其实我们是神的工人，但是另外很重要一点，这边不是讲到，你看第十二节怎么讲，若有人用什么金银宝石草木和蝎在这根基上建造，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但是工人，我们也是什么建筑材料啊，建筑材料。然后我们是工人，我们又是建筑材料，就好像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我们从世界各地招来，重新的成为一个教会。那我们又是工人又是建造材料，当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教会。如果你要把它缩小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神的什么，你讲教会也好，他们讲 temple 也好，就教会，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你要把它扩大，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故事一样，你扩大的话，你想到那个 Austria， 就是那个奥地利那位老太太跟她的先生在教会的服侍，他们为教会执的那个大的桌布，跟到了那个 Brooklyn 这个小的教会，破旧的不得了的教会，怎么会扯上关系？因为这整个通通是神宇宙性教会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里面的同工。这个教会不见得就是讲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神整个宇宙里面的同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好的材料，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体，把这个神的家建立得好，不但影响这个所谓的小的教会，我们自己影响我们自己，我们也是一个教会，自己影响一个团体，像这个团体影响到伯克利这个教会，甚至当有人读了这个故事以后，影响到很多其他的人。 所以这个教会的观念我们一定要把它扩大。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带了一些杂志，不是杂志就是一本小册子。那这个小册子其实作者叫做那个黄锡培，你们经常看见他的在中信上的杂志讲到宣教士的事情。他写的这本书他花了好多年的时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工程师，我跟他很熟，他住在西雅图，他写的时候都眼睛都已经都快要好像搞瞎了一样，做这个研究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然后他其中又心脏病，最后他终于还是把它完成了，完成了，他现在把这本书却写了一本简要的，就是说在庚子全乱的时候，在中国牺牲的189个宣教士，在那段时间宣誓189个宣教士里面，他们最后的遗言。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在想到我们很多时候就把我们从神那得的恩典都忘掉了。这些人你看看他们最后的遗言，即使在死马上那个就要被杀头了，他们讲的话，他们到中国来到最后一个关头不后悔，说神啊，你给我再一次机会，我还要再来中国。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现在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有这么多信徒，你其实仔细想想看，都是这样的神的工人，付出了代价，他本身不但是工人，而且是有非常好的金银宝石的材料，它本身就是很好的材料。那我现在再回到这个圣经的经节上，那我们是建在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11节、12节怎么讲？10节他这边讲到哈，他说我们照了神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工头立在根基上，有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谨慎怎么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了根基是谁呀？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他的没有什么根基的哈。我从前住在 Glen Ridge， Glen Ridge 就在蒙克勒那附近，我们每次要到教会，我们教会在那个 Pacific， 所以我每次要带我的岳父母还有我的孩子我太太，我们开车就走那东非的往西走，我们经过一个 town 叫做那个Verona， 你经过那个 town 你发现有很多大的教堂。有一次我就进到一个教堂去参观，我们读圣经是有没有讲一个房角石，对不对？讲的房角石，他那个教堂真的有房角石，一好大一块房角石，那个房角石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个教会建立的华丽的不得了，那个砖头剪得漂亮不得了，里面也是相当的华丽。可是这个华丽真的重要跟不重要，我们自己可以去判断啊。但是呢，你仔细去看，现在这些教会里面聚会的人数简直是没有多少人，真的没有多少人。就是说，你的建筑材料，这个人到底对神的忠心，到底对神的信靠还在不在那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女儿是一个宣教士，她在非洲西非一个国家，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叫做 Burkina Faso， 叫布基纳法索，从前叫做 Upper Volta， 就是上伏尔塔，就是在加纳的北边。那他在那里做宣教士，那是全世界第二穷的国家，穷到那个地步你不敢相信，他们的国鸟啊，要每一个国家有国花啊，有国鸟，他们叫的国鸟你知道是什么吗？啊，他们家的国鸟叫做黑色的 garbage bag， 因为他们那里所有的日用的品啊都是从中国去的， 哎，我一看他脚踏车几乎99%是中国造的，然后他们日用品都是中国造的，但是呢很多那 garbage bag 他们用完就丢，那个满树上都是那黑色的 garbage bag， 风一吹就飘来飘去，他们自己在讥笑自己说这是我们的国鸟。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那个环境是非常的辛苦。我的女婿是从世界上最有钱的地方去的，我的女婿是瑞士人，他们瑞士的薪水是最高的，对不对？然后我的女儿她又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毕业的，然后她从她7年级开始，她就把她一生献给了非洲，献给了非洲。所以说她在大学的时候，她就已经在 Georgetown 读书的时候，她就每个礼拜二的晚上到那个黑人区，他们有三个女孩子，到那里教那些孩子，不但教孩子还教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妈妈都是单亲的，那个爸爸到处跑的，根本就没有爸爸的，这是单亲。他从年轻的时候是这样，那他到九趟读书的时候是读语言 linguistic， 但是他读了2年之后，他跟系主任讲说，你可不可以把我转成 African， 就是非洲的 major， 就是我这个主修非洲的。那时候他们还没有那些东西，后来特别为了他做了一些课程，又叫做 African study， 所以他从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他都在准备这条路，然后他的语言就是法语，学法语。那我的女婿从那么好的地区来之后，神给他们认识了之后，他们两个都去了非洲，那通通得了那个叫什么疟疾啊，疟疾还有很多种奇怪的病，那个虫子啊，各种各样的怪病。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 complain 过，没有抱怨过。大家说为什么他这么 joyful， 就是非常的愉快。所以我的意思讲什么，不管从瑞士来的或者是从纽约去的，只要你忠心的为神做事，神预备的材料是金银宝石，不是我们世间的财物可以来衡量的，可以衡量的。所以说当我们建造的时候，建在主耶稣的根基上面，不是建造在自己的根基上面。我刚刚跟一位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来之前还没有讲台这里的时候，也讲到，就是说现在在中国教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孩子都是3、4、10岁了已经，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孙子孙辈，都是比如说几岁了，那现在他们这一辈从前在中国教会里面，通通是做什么的？教导 youth， 教导年轻人的。可是现在有一个现象，中国教会不管在西岸也好，在德州也好，在加州也好，在波士顿那边也好，一个普遍的现象，这种30几岁的人呢，在中国教会的人英文堂已经断层了，几乎他们怎么样都出去了。他们出去做什么？参加那种教会，比如说他们就叫 metal church， 就是 liquid church，他们去那干嘛？因为那年纪的相仿，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喜欢那边的儿童的 program， 那他们去那里做什么？也没有服侍，去那里就是在那里就是享受啊，因为他们已经觉得已经很累了，他觉得从前为教会做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晓得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是为谁在做，我们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蓝图做的哈。我们工作时的心态一定要对，一定要对。下面我再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哈，在这里也讲到，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验收啊，我们这个工程他要验收，验收的时候他用什么东西来验收？ 我们来看一下吧。你看那个三章十七节哈，十四节开始，十三节开始哈，十三节开始，他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这火是什么意思？这火是地狱的火吗？是不是？不是地狱火。这个里不是讲到我们信主还没有信主，现在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对基督徒讲的。这个火就是表示我们将来的工作，在主耶稣基督的台前要摆得清清楚楚，这是事工服事的一种验收啊，一种验收。那我这里就想到几个问题哈、啊，想到几个问题。你晓得在工厂里面，他们从前美国是钢铁厂，做很多钢铁的。那个钢铁厂里面，它常常在那个大的工厂里面有几个小的那个实验室，它一个实验室呢，它专门来量这个钢的拉力，拉它用力拉会不会拉断。另外一个实验专门做什么？扭，就是扭来扭去，看它能不能被扭断。另外一个实验室做什么？高很大重力的压，会把它压断啊。那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在我们走这个成圣的过程中，神的怜悯，神给我们一些机会被拉、被扭、被压。我们能不能够到了最后像实验室一样，他说哎呀这个不行不行，丢掉，他不能够承受得了啊，承受得了。那我就再回到刚刚那个故事，你想这位牧师，他到了那个教会，花了那么多时间把它重新弄好了，雨又把它弄坏掉了，然后刚刚把那个布挂好了，这个老太太又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就看见人的重要，我们不讲我们是工人，我们也是那个建筑的材料，你看看这个牧师的建筑材料多么的好，他虽然已经是弄好了，但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属于这个老太太的，他愿意再还给他。但是我们也感谢神，这个老太太她讲的话很重要，她说留给教会吧，她当初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哪晓得三四五年以后从奥地利的教会跑到美国这个 Brooklyn 的教会来。不但这样，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教会不但这是指到我们这个教会，也是讲到这个宇宙性的教会，从奥地利一直到美国，大家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我们的神。这个布一挂在那里的时候，那个那么漂亮的一个大十字架在那里，比他原来那个墙还漂亮。但是神成就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是什么？把这位老先生跟老太太的三十五年的祷告没有让他落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但成就了这件事情，他成就更大的事情，让这位年轻的牧师刚刚来牧道，碰到这么的挫折，他多么的灰心。但是神看见他的爱心，让他从这个功课里面让他看见，这个有耐心的信靠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的应许不是空空的啊，他一定，他的应许一定会答应的。那我们在教会里同工的时候，你晓得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在教会同工，你看我们三章三到五节哈，还有第十节，三章的第三到五节怎么讲？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什么嫉妒纷争，这次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然后第十节怎么样？我照着神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种立好了根基， 有人在上门建造，只是个人谨慎怎样在上门建造啊，谨慎要建造。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建造教会也好，当我们在公司里服侍也好，当时我们在家庭的时候服侍也好，我们折损了多少的工人？你懂不懂我意思？就有的时候我在公司里服侍之后，那别人看见说他每天在读圣经，可是呢他怎么一回家之后带了大包小包的公司的那个什么笔呀、纸啊带回家。上次还有，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姊妹在做见证说，啊，反正教会这个公司里这么多东西，我用了没有用完嘛，我就拿回去给我的小孩在用。这些就慢慢的就让你公司的人看见说，我如果看见基督徒像他这样，我就不要信了，对不对？那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先生说，我的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永远不会到你们教会去的。所以说我们在建造神的殿的时候，我这个殿的神的殿不一定就是讲这个教会，我是讲说我们自己也好，我们整个这个我们的社会也好，这个宇宙性的教会也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一个工人，我们做一个材料，我们偷工减料，我们不负我们的责任。他在讲嘛，有的人是什么重，有的人是什么浇灌，对不对？但是真正让他成就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神让这个事情成功了，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在栽种的时候也好，我们在做的也好，我们有没有好像在这边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有纷争，有造成面红耳赤哈？有没有偷工，有没有减料？其实哈，我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经在这里面讲到的哈，就是三章十六节他怎么讲，吃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对不对？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问一句话，我们是神的工人，神的灵有没有在我的心里面？那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要问一个话，这个教会有没有的神与我们同在？我在我的家里面，我做丈夫也好，我做妻子也好，我有没有觉得这个家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再进一步到你的公司里面有没有这样？再进一步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尽到了我们做基督徒责任，有没有？所以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第三章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是谁啊，我们是神的工人，不但是工人，我们也是他最好的建筑材料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建造了神的殿，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验收的时候怎么样，他要用火来验我们。我们如果通不过的话，他这边讲什么，我们就好像那个 building 啊，一个建筑物经过火一样，那个草木和谐怎么样被烧掉了，我们自己怎么样就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受了很多的伤，对不对？那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材料是什么，然后我们在一起建造用什么样的方法建造。我们也盼望当神来在收验这个最后的产品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试验吗？啊，谢谢神的恩典。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告诉我们教会的房角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在上面建造，有的是浇灌，有的是栽种，有的是拔杂草，但是真正让我们教会能够成长的乃是您自己。 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在这个根基上忠心的服侍你，帮助我们建造成为一个有你同在的灵宫。谢谢你的恩典，愿你祝福这个教会，愿你祝福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你拣选的材料，拣选的同工，一起配搭来建造这一个教会，建造自己，建造教会，也建造啊我们周遭的人。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